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与大家一起进入了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已经思考了第三章第一节的前半部分。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大家咀嚼这些圣经。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我们上一次从圣父论的角度来思考了这节圣经起了前半部分，它让我们看到圣父的慈爱是何等的与众不同，何等的超过人所能想象的。那么这里边神用了何等这个词，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从哪个国来的，换句话说，神的爱是在我们人间找寻不到的，是我们人这个世界没有的，人论怎么去想象也不能够明白神的爱到底是何等超过高深。这就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神的爱的奇妙超过高深，是超过我们人所能测度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今天再与大家总结为三个要点。第一个是跨越族类的爱，是神格对人的爱，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人间的一切的美好的爱，实际上都是人伦之间的爱，都是同族类之间的爱，不能想象我们人对牲畜的一种爱是超越或等同于我们对自己孩子的爱的。那么神真正把这样一个卑微的族类，就是人类他的爱进到他家中，能享受他家中当中像他爱他儿子一样的爱就像耶稣所说的，父怎么爱我也怎么爱你们，这样子来是我们人很难想象的。那第二个方面就是绝对完美者对绝对的一种悖逆者，一种叛逆者，卑微者，污秽者，短暂者，这样一种爱，一个永恒至圣的全善的神对叛逆他的这样人的一种爱，这是我们人很难想象的。我们人所人伦之间的爱基本上都是所谓的猩猩惜猩猩的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根据的，没有说无条件的爱。我们所谓的门当户对都是条件的反应。那么神对我们的爱反映出一种奇特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实在是不配，实在是不能够担当神的爱，我们无法跟神真正比肩，我们无法站到神的行列当中，无法成为不配成为神家族的一个成员。但是神恰恰把我们接到他家族，不仅接到家族，也享受他儿子的一切的待遇这是何等奇特的一种爱第三个方面，那就是神对人的爱是一步到位的，也就是人间所能享受的所能理解的最高的人伦之间的爱，那就是父子之爱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所以神就一步到位。也就是说，神不一定要用这样的爱去爱我们，因为我们得罪了神，神赦免我们就可以了，就好像一个法官去宣告一个人的无罪，就有可能对他施以恩典的不必要把这样的罪犯接到法官自己的家里边，别人得罪了我们了，我们去赦免他们不计较就可以了，不必要把他接到我们的家里边，让他成为我们的儿女，要享受我们儿女的一切的福分，我们不需要的。所以神给我们看到他的爱是这样的一步到位，就是他不仅赦免我们了，而且还把我们接到他家中，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并且享受他儿女当中一切的权利，一切的恩典，一切的荣耀，是何等奇妙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来咀嚼接下来的圣经的启示，我们将思考接下来一段，那就是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那么这几个字也是非常奇妙的，当神设定了这个奇妙的关系，那就是父亲和儿女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真正的个人性的亲身的接纳经历而享受了呢？不一定比方说我们有自己的儿女，但是他从小是跟姥姥或者是奶奶长大的，当他到了一个年纪，我们把他接回来的时候，虽然我们告诉他我才是你的父母父亲，我们才是你的父母，但是这个孩子理性上可以接纳眼前这对夫妇是他的父母，但是不一定真正的个人能够接纳，能够进入，能够享受这样的关系，他可能迟疑，他可能怀疑，甚至恐惧，甚至躲避甚至叛逆等等。那么神借着这句话再次告诉我们，那么神已经设定了关系，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明白接纳进入这种关系了所以当神用真是这样一个词的时候，实际上常常我们用三十读经法，首先进入圣书分开的时候，我们先用反解的原则来解，换句话说，当时有所教会的年轻会众很可能对这样一种关系只是一种理性的明白，不是一个真正的全身心灵的全然的接纳对这样一个真谛，一个实相，一个实底的全然的接纳，全然的进入，全然的享受。所以理性的明白和真正生命的经历，生命的接纳，生命的享受是全然不同的。所以当神用 真实的时候啊，我们用繁简的原则，那就是当时有教会的时候可能对这样的一个真相是持续怀疑的态度，迟疑的态度啊，甚至不能够完全接受的态度，这就是当时的处境。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处境呢？啊，我们先简单的谈一点，就是当时很可能有许多的假师父，他们从旧约的律法出来，他们虽然也接纳天父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但是他还是要恪守律法，还是要把神啊推到外面啊，高高在上，我们只能是在那恐惧战兢顶礼膜拜。所以这样当新约把这样一个父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样一个真理启示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本能的是采取一种迟疑啊，是采取一种恐惧，所以我们理性理解，但是亲身不能够经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当时一所教会的一种光景的处境。再加上当时啊，这个诺斯底主义有许多神秘的操练，认为我们经过许多宗教的苦行、重要的操练、重要的领悟的时候，我们才能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这句话无意当头棒喝，告诉他们不需要这样，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你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们现在要全然的相信，要全然的进入这样的关系，享受神的恩典啊！这就是这节圣经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奇妙的地方，一个革命性的一个东西，对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的一种翻转性的一种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从奇的方面来思考这节圣经启示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说它是很奇呢？那么我们跟神建立这种关系，我们真是这样的一种父子这样的关系，这是在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人类思想当中也没有的。我们思考神和人的关系，我们人确实是一个有关系的被造物啊，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决定我们人的价值。从创世纪一章给我们看到了人的本质分为三点，第一个内在的品质，我们有神的形象样式，我们与其他的被造物不同，还有就是关系，因为神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神要赐福我们，神把我们当成他最亲密的伙伴啊，是当成他的神的儿女。那接下来神的命定，也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和呼召，那就让我们生养众多，让我们治理这地。所以这三个方面，也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生内在本质、人生外在的关系，决定人的本质。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存在啊，同时这个有它一定的道理。那么我们庸俗化的世俗的一个讲头，就是常常说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乎学历，也不在乎什么什么智力，只在乎有一个老爸，一个好的家族，好的社会关系。这个虽然是一个世俗的一个版本，但是它背后有深刻的人性论的基础。那么当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而且是父子关系的时候，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同了啊，我们就完全与众不同了。那么我们人生当中，中国历史当中曾有天子这个概念，就是天之骄子，是天上苍的儿子，所以他才配做天子。那么在这节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啊，实实在在的，我们都是天子，我们都是天之骄子啊，而且是比我们传统文化当中那样的一种想象出来的、杜撰出来的那种关系要真实的多，因为这是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之骄子的。难怪整个的宗教改革以后啊，我们就恢复了祭祀先知和君王这个程度，这个角色。为什么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先知、祭祀、君王呢？因为最主要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君王，因为神的儿女将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君临天下的一个助手、一个钦差。我们不是不简单的是神的一个使者，我们更是神的钦差啊！我们将代表神荣耀的王权来掌管天下，这才是神儿女的一个奇特的身份。那么我们跟神的这样一种奇特的关系是人类所很难想象的，也是人类宗教思想史当中很难揣测出的。除了犹太教当中有这样的一些观念以外，其他的宗教当中这个观念都是很淡薄的，而且有的是完全忽略的。比如说中国儒家的这种思想，我们有天人合一，但是我们天人合一这样的观念是非常笼统的。那么天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这个合一的本质是什么，只有圣经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奇特的一个父子的关系。那么伊斯兰教告诉我们安拉这样的一位真神，实际上虽然跟我们有关系，但是他是高高在上的，我们人只配顶礼膜拜，我们恐惧战兢，最后向他交战，他最后审判我们。这样的一位神是只是一方面，我们相信神是公义，最后要审判，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神有慈爱，让我们真正的享受一个家庭成员、一个儿女和父亲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这是圣经启示独特的地方啊。其他的像释迦牟尼的创办的 佛教和老子的创办道家都没有这样的思想，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一家的一个家族性的一种父子关系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给我们带出的一种真正的超人观、圣人观还有君主观都是不同的。我们的圣人观是中国文化当中最高端的一种人的境界，那就是格物致知、诚心正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全是从内在所带出来的一种自我的一种人本的一种东西。那么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真正的圣人观，一个天之骄子圣人观是什么呢？是关系。也就是我们和一个外在的神有美好的关系了，我们就是圣人了，我们就是圣人，有这样的一个前提跟条件了。当我们是不断的完美，不断的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最后就会成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既定的一个神圣的人的品格。所以圣经当中的圣人观和其他的信仰当中的圣人观都是不同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从宗教的理念当中我们分享我们分解看到了人神关系没有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从人本主义，我们从人间的许许多多的人所能想象的跟超越者的关系都没有这种关系，只有圣经清晰明确无误的简明扼要的非常强烈让人不容置疑的告诉我们，我们跟天父是一家人，我们跟天父是有这样的一个父子情深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只有神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这样我们就分辨出神所启示出来的神儿女与父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以及和其他的一些宗教信仰所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奇妙的启示的。当我们领受这一点以后，我们真正的就圣俗分开，我们就合神心了，我们就预备了自己进入神的这样恩典的一种安排，我们就可以享受恩典了。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会再谈灵力的出来和活出神才，怎么能在这样的一个启示的经历当中活出一个有恩典的神的儿女的生命，最后成为神性当中的神圣之人、天之骄子感谢赞美主。